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妇女曾经有过长期受压迫、受屈辱、受摧残的悲惨历史。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占全世界妇女五分之一的中国女性才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解放，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近几十年来，中国妇女的地位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妇女发展方面还存在哪些挑战和问题？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就此专访了前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55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妍。请听报道。
于去年年初刚刚走马上任的宋秀妍，在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一职之前，曾在青海生活工作了48年， 并于2005年当选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女省长，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二位女省长。那一年她只有49岁。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宋秀妍，一头秀丽的短发，举止优雅，和蔼可亲，让人很难把她和一位站在核心领导岗位的正部级高官联系在一起。她的从政之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妇女地位的显著提高。宋秀妍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历史的国家，
在旧中国，女性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婚姻自由，甚至连身体都要依据男性的审美要求而遭受摧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妇女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举几个数字来说明这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女童的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妇女的文盲率大概在 90%以上。那么经过60年的努力，特别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全部免除了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学杂费、书本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由于这个政策的实施呢，我们的女童的入学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到2009年，中国的 小学的女童和男童的入学率分别都达到了99.4%，就是说在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在净入学率上消除了性别的差异。还有一个非常可喜的，就是在我们的高中大学包括研究生阶段，女生的比例都达到了 45%到50%这样的比例， 所以妇女接受教育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再比如妇女的健康，60年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央非常关心妇女的健康，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对农村的孕产妇住院分娩实行了免费，比如说对农村的妇女免费进行了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检查。
那么所有这些呢，应该说大大的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健康水平。到2009年，中国的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高4个多百分点。据宋秀妍介绍，中国在妇女参政方面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一大批优秀女性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女性，
全国人大代表当中的女性占代表总数的30%左右。宋秀妍告诉记者说，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源于国家的重视，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中国政府为促进妇女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主要的有这么4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国家注重从法律的层面来保护妇女的权益。 到去年为止，我们国家呢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系列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保障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女权益的落实。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国家建立了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国家机构， 就是1993年我们成立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由33个国家部委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成， 主要任务呢就是协调和推动政府各个部门来保护妇女的权益， 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颁布和实施了妇女发展纲要，把妇女发展的一些重要的领域和发展的主要的目标通过这样一个纲要的形式确定下来，然后呢由各级政府来负责实施。从今年开始，我们将实施新一轮的从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的妇女发展纲要。第四呢，就是中国有一个妇女组织，就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这个组织呢，可以说是体系非常完备的，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乡村，有6级妇女组织，大概有85万个基层的妇女组织。
宗秀岩指出，全国妇联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和维护妇女的权益，推动男女两性平等，近年来更重点加大了相关工作的力度。例如，妇联与相关政府部门共同推动出台了帮助妇女创业就业的小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仅去年一年就为40多万女性提供了166亿人民币贷款，帮助他们实现了创业梦想。其中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贴息就达到7个多亿。再比如，全国妇联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推动妇女进入村民委员会，参与基层民主自治。同时，妇联还积极推动有关方面采取措施，为女性科技人员创造发展机会和空间。例如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申请者的年龄限制由35岁改为男性35岁、女性40岁，从政策上保护和扶持了有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青年女性，帮助他们得以兼顾事业追求和家庭责任。宋秀岩同时强调，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和旧观念的影响，中国妇女的发展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轻视、歧视甚至侵害妇女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推动男女平等，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在妇女发展方面还是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促进妇女就业？应该说，从法律的层面上，妇女和男性是有着平等的就业的政策的。但是呢，在具体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隐性的对妇女就业的歧视还是存在的。比如说，一些企业在招收员工的时候，往往更多的喜欢招收男性，所以在推动妇女就业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再比如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的男劳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村现在有大量的女性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所以我们如何来帮助留在农村的这些妇女更好的去生活，更好的去发展，这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
宋秀岩最后特别指出，妇女地位委员会第55届会议是在联合国有关性别平等事务机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召开的。2010年7月，联大通过决议，决定合并原有负责平等事务的4个机构，成立联合国性别平等和女性妇权综合实体联合国妇女署。它的成立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妇女问题的高度重视，标志着联合国在推进性别平等工作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方对新机构寄予厚望，并期待今后进一步与之加强交流与协作。
联合国妇女署的成立是全球妇女事业当中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了，中国也十分关注，也非常重视和联合国妇女的这种合作。一方面可以与联合国妇女在促进我们国家妇女发展方面可以开展一些合作项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呢，来学习和借鉴其他的国家在推进性别平等、促进妇女发展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全国妇联将进一步的加强和联合国妇女的合作，通过这个平台呢，结交更多的朋友，来共同的促进我们妇女事业的发展。
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